开始到年底呢，我现在就准备了一篇讲，准备了一个系列讲道。这个系列讲到什么呢？就是讲我们每个信靠主的人，我们生命成长可能要经历的试炼、经历的考验、经历的过程。这个总共呢是分为七讲，我今天这讲呢算是前言，或者是叫开头语吧。今天的前言开头语就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想简单一下分析一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生命的状况是如何，及其呢，因为根据这种状况呢，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生命需要成长。然后接着呢，下面的六讲呢，就是英语是 growth， 就是成长。成长是下面的六讲是什么呢？第一讲呢，就是关于祷告的问题。祷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祷告，怎样祷告，以及呢，祷告大概有什么样的种类，有什么样的分类。第二讲就是每天要阅读神的话语，就讲我们怎么样读经，怎么样把神的话语能够真正能吸收到我们的里面去。我们往往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一说基督徒成长什么呢，我一般的说你们读经祷告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停止在读经祷告这张？其实不是。我们下一个 学习什么呢？这个是时刻顺服神的旨意。其实在这一部分，在这个阶段呢，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属于处在一种相对被动的方式学习怎么样一步步通过试炼，通过试炼这些帮助我们吧，我们逐步成长。到下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学习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和在我们的话语上，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福音呢，做见证啊，不是光是说是一个嘴上语言的讲话，就是我们生活中见证和我们的话语双重为神做见证，怎么样做这个。所以在下面一个呢，就是需要一个交托的功课，就怎么样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这是一个什么主权转移的过程，就把我们的主权转移到神了。而到最后那个让神掌管我们日常生活，到了这个阶段呢，可讲我们生命真到这个阶段来讲呢，我们离完全就是不太远了，可以讲说离神的国比较近了。所以今年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年底，大概就是顺序。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今天这个是下面是一二三四五六，就六五讲，总有一二三四五六六讲，六讲下面是六讲。所以今天呢，就围绕说我们生命的状况，以及呢围绕我们生命的成长需要来分享。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阿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天带领我们，感谢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感谢你让我们生命一天天的成长，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一天天认识你，也能够更愿意一天天学习顺服功课，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神的手里，我们祈求圣灵的指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生命成长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就从生命成长的最刚开始讲，就是我们想在这里想阐述一下，就是重生认识神的开端，就从我们刚开始的重生成圣，就从这种开始观讲。那我们就先分享说什么是重生。重生这种事情呢，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中呢，只发生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到了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唯一真神的时候，愿意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认罪悔改，把信靠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并且什么呢，透过洗礼，我们的生命和地位发生转变。所以这次过程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我，它是一个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我们的原来是必然死亡呢，到了一个生命得救的一个巨大变化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重生阶段。所以我就引用了重生，就引用这什么，我们的很熟悉的尼哥底母这段话。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就为了得救的问题呢，他有天晚上偷偷就去见耶稣去了。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人如果不重生呢，就不能进天国。作为法利赛人的老师尼哥底母来讲呢，他非常熟悉的旧约圣经，他并且他是什么呢，他属于经常教导犹太人圣经的道理的。但是呢，他当时他自明白呢摩西律法，他自明白守律法得救的道理，他不明白重生的含义。但这里嘛，可以讲什么呢，就是尼哥底母真属于一个虔诚的人。为什么说虔诚人呢，要是按照当时的社会地位来讲，尼哥底母是比耶稣地位高。为什么这么讲呢，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没错，但是耶稣当时呢，因为什么呢，按照当时的犹太人认知什么呢，就是认知承认你的能力是按照什么呢，按照你是不是由某个著名的拉比带出来的，或者今天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读研究生读什么呢，是不是跟这个著名的教授，你是不是有著名教授著名的拉比给你带出来的，你师从的是谁，所以这样呢，好了，你因为你跟从个名师，所以你呢有一定的权威性。耶稣呢谁没跟过，并且呢耶稣什么的，耶稣当初还是没讲什么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好话，所以当初的犹太人的主流人士呢是对耶稣采取这种否定的态度。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尼哥底母能来并且能这种问呢，我们可以讲就是不耻下问了。并且呢他的问题呢问的是挺可笑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看都挺可笑。为什么呢，他说人说他问什么问题啊，他说我们人可以来个成年人来个倒叙，从我们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慢慢回倒叙，回哪去了，回到娘胎里去了，完再从娘肚里再生出来了，又慢重生就这个概念吗，是不是，说还能这么走一遍吗。所以这问题问的好，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就觉得问的我读了都觉得都有点好笑这种哈，就当初他就可以问出来了。所以耶稣呢在这里从就是清清楚楚去表明了概念，就是由水和圣灵生的才能算数。他后面说他也特别强调说，肉体生的只能是肉体，从灵生的才是灵。其实我们就讲我们的水洗是什么洗呢，就表达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深深我们认同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受洗的时候呢，我们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这个死呢是面对我们救我面对我们的罪的死亡，而从水中出来呢是代表我们归入耶稣的复活，就代表我们重新复活呢过来这个一个洁净的新生命。而在这个时候同时呢，如果我们愿意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态呢，我们请求圣灵来到我们心中呢，圣灵呢也会与我们同在，就成为什么呢，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了。那我们讲完重生，我们就讲说成圣，说成圣跟重生有什么不同，说成圣呢是一个过程，怎么讲呢，这个过程呢就是从我们重生的开始一直到我们在这世界上肉身的生命结束，这个过程干嘛呢，这个是我们按照神所期望我们的形象去不断的圣洁过程。所以这是彼得前书就是说你们要成为圣洁，就不断圣洁。为什么要不断圣洁呢，好了，那我们就说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什么呢，可以按照世人标准修身养性成为一个完全人呢。其实我读那个《菜根谭》里面讲了很多的道理，那是明朝人写的，那修身养性讲道理讲的真是非常的精辟，他非常的精辟非常的到位，但在我看来怎么办呢，我靠自己我办不到。他就说你靠修身养性你可以达到你，但是我说 我自己我绝对办不到，我自己靠修身养性办不到，这就问题所在。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信靠神就知道了，我们说依靠我们自己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依靠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帮助我们办到。 也就是说通过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达到完全。那就问你下一话就来了，那是不是我们从重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真就完结无瑕了呢？我们很多人期望说我们重生那一刻是我们信神了，我们是那个耶稣基督把我们已经清洁了，我们把圣灵接进来了，我们现在完全了。其实呢就是我们地位发生转变了，地位不会改变了，但是我们生活中呢我们不见得是个圣徒，甚至可能是什么呢？是糊涂。就是我们实际的属灵地位和我们的生活状况呢是不匹配的，这就是我们现状，就是我们人的现状，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准则，不是在我们信靠主耶稣之后吗？立刻就完全转变了，就这个就是还需要过程。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成为无缺点、无可指责呢？这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这成过程干嘛呢？我们再说简单点说什么呢？我们就是结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说从重生到成圣呢，这种持续进行下的事，就像我就引用这段经文，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说，他说地公正好了，放了蔬菜了，经过合理的雨水之后呢，蔬菜还有合适的温度等等，这一切吧，蔬菜能长出来合人用。其实这就是用这个比喻呢，就讲了一个我们成长过程，就什么呢？我们重生了，然后嘛，经过神的话语的合理的教导，还通过什么呢？还有各种实践，生命才不断成长，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成为门徒呢，其实这是我们奇妙生活的开端。神很少要一个刚刚成为门徒人就进入天国的，神还有工作什么呢？让我们这些人在人间做干嘛呢？其实我们的重生像什么呢？就像个孵卵一样，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没有出生之前呢，甚至远在我们母亲怀孕我们之前呢，神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为我们呢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计划，让我们在今世和永恒的来世去完成。而这呢，只有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才能够发现、认清以及完成神这个规划。这就像说呢，你光鸟啊、鸡子，光生出了个蛋够不用啊，光生出个蛋不行，那个蛋、那个卵还需要被孵化出来，成为一个真正可以成长的生命。就像鸟似的，鸟蛋得孵化出来成成幼鸟，幼鸟慢慢长大完之后怎么呢，它才可以成为一个可以飞向在天空的一个飞鸟。我们的生命成长呢，其实一样也是什么呢，就像类似说通过重生然后发展成长长大起来。就很可悲的一个情况是什么的呢？在神的家中呢，许多人我们就宁愿停在什么婴儿期，就不愿意成长，我们不愿意学会自己走路，不愿意吃干粮，我们不愿意服侍他人，只期待呢被人服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说灵命的幼儿阶段，表现在什么呢？我们停留在生命的初级阶段。这种现象呢，不是在一个教会，在许多教会都能看到，甚至都成为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而这种结果呢，是不是把责任全部推卸在弟兄姊妹身上呢？其实这个不是个简单的因素。其实有一点就我知道，就是许多时候帮我们把人带入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都认为呢，让他觉知了，让他受洗了，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就完成全部工作了。其实岂不是这都是仅仅开始的阶段？其实要带入教会的后面呢的栽培和跟进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这些新人呢，在生命、在认识神的深度和广度上，在信心造就上，都不断的需要什么培育、栽培。大白话就说起来嘛，说要打根基。 需要陪，就说什么呢？需要陪伴新人一段时间，及时的浇水养育，帮助他们可以慢慢知道如何正确的每天与神怎么样交往，慢慢学会呢，不仅仅依靠奶水充饥，而是能够自己吃干粮。就是什么呢？通过我每天的读经和祷告，从神的话语中吸取营养。那这是不是就够了呢？是不是停在这个段就够了呢？其实这还不够。这为什么呢？其实就像什么呢？如果光停到这个阶段呢，就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像学究一样，我们对神的话也就学习，就像研究理论那个知识那样似的。所以就是研究，哎，这句话语对不对？那句话语对不对？就是纯粹停留在这个阶段。这个我用什么一个比喻呢？比喻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工科院校现在都有那个考本那个过程。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的方式呢，就是说你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呢工作一段时间，再学习再工作，这样呢就是什么呢？使这个理论学习的东西呢跟你实际的工作呢不会脱节。而我们怎么呢？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光学习而不用的话，就存在这种光停留在我们脑中，成为一种理论。我们不能把具体神的话语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就是什么，圣经的话语呢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科学实践，它是必须能够实现出来的东西。那怎么实现出来神的话语使用呢？有可能有人认为，好了，那我们这神的话语使用，我们只能在这里实现，就是只能在神的家里，只能在教会里实现，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其实神的话语实践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我们的教会里，这是内外双重都是实现的，就是我们每日每时时刻的都是行在中间，这才行。所以怎么呢？就是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信靠神的人一定要参加什么？参加服事，要参加团契，要参加传福音，转变我们自己，也就呢，也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那这样的话呢，就什么呢？就是我们就看看我们自己，就说，首先先衡量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状况怎么样。就是刚才也讲一讲，简单讲一下，说生命在婴儿期的状况是什么样情况。这个是呢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讲什么呢？就是生命不成长停滞的情况表现出的现象是什么呢？因为灵命处在婴儿期，对神的话语呢就无法吃透，这种灵命匮乏呢，当我们又不想把这种无知表现出来呢，往往他这里描述着使徒保罗在讲什么，他们就想他们通过高举某些人来抬举自己，所以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等等等等，这样事就通过高举别人，所以就产生什么呢？分门别类，产生嫉妒纷争了。其实我们就想想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媒介非常的充分，所以我们通过媒介呢听到不同的传道人的讲道，其实这对我们来讲今天非常有意义的，要过去的话很难的，很难听到别人的，我们除了不到教会来听的话，那就得买书看，否则的话很难听到别人的。但今天不一样，今天能听到很多，这个呢，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事。但是呢，在这中间呢，就防止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喜好，这喜好表现在什么？我们听到某个人的，我们说啊，就这人讲的好，别人讲都不行，就排斥，这种排斥。其实我们听讲到听这些东西什么？我们着眼点和着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方面呢？那个时候呢，那个是个正确的方式，而不是挑剔的方式。因为说实在的话，说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我也是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既然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就发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我们对神的认知、对神的认识，包括对神的话语的认知变化，我们都是发生变化的，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种感想，我们去年读圣经，你读到这节圣经，跟你今年读的圣经，你的感想会不一样的，除非你的生命总是停在那不长进，或者是你生命退步了，否则的话，正常情况下，你一定会发现你的感想、你的感知都发生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生命变化，你生命成长了，你对他的理解、对他的认知就发生变化了。那想想，我们如果听到听某个人传道，我们把固定在现在就那一时刻、就那一篇道上说话，那我们的生命怎么呢？就是我们给自己画了个圈，我们自己生命也就在这个圈里了，你不会再往外扩，不会再长大了。因为你已经限住了，因为讲到那个人的生命，他下次再讲的话，就讲同样的题目的话，可能都不一样了。完了，你还固步自封在他原来那篇讲道里面，那你说会发生什么现象？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生命成长，怎么样吸收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我们的生命真的走出这个小圈子的时候，就当我们走出这个婴儿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了，我们不会为很多东西世界事情操心了，我们那些什么嫉妒纷争啊，就是由于这些产生的问题呢，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为什么这么说？我说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不会犯小孩子犯的错误。要否则的话怎么样呢？就像使徒保罗那样说的，描述那样说，就是我们没有灵命，自然呢就是属乎肉体的状况。属乎肉的状况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处事方式、行为方式呢，是按世人的标准方式。那按世人处事方式的标准，那就自然而然就不用说了，那就不是，肯定不是按照真理的方式处理标准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长。第二个存在问题呢，就是表示婴儿期表现呢，就是没有分辨能力。这一点真是有时令人非常痛心疾首。因为我走过不同教会，我在每个教会我都看到这种现象。我说我们有时候发生一些争端，发生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在里边是非常清晰的。我当时就想，我说哎呀，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的。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就是看不清楚呢？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得非常清晰了。他怎么讲呢？说生命停止在婴儿期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完全明白神的话语。他这里用了个词儿叫做心窍，说心窍没有被开启，或者我换个词儿说什么呢？我们的灵眼没有被打开。我们用肉眼读神的话语的话，那是看到的世界上是。当我们用灵眼看神的话语的话，我们看到神背后的旨意，他的本意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看清本意的时候呢，我们用神的话语的本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一种真理的标准。而这种真理的标准呢，就是我们分辨是非的标准。那你说我们连神的话语都看不清楚的话，我怎么建立这个标准呢？那这个标准建立不起来的话，那我们用什么标准去分辨是非啊？所以这种情况表现的情况在许多教会体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我们没法建立这种真理的标准呢，我们就像芦苇一样随风飘荡，没有自己的立场，或者有自己的立场呢，也不是按照真理的标准建立的，那还是世人标准建立。要克服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就是我们生命状况一定要成长，要离开这婴儿期，就是我们要开心窍。我们开心窍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话语的本意，明白神的话语本意的话，我们就能够用神的话语去建立这种真理识别的标准。我们用真理去识别事情的标准的话，那自然而然什么呢？很多问题就会减少了，甚至杜绝了这种矛盾啊、冲突啊，这都很多都杜绝了。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婴儿期，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生命成长期，就是我们除了婴儿期、生命成长期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一些事项。 使徒保罗在这里就警告腓立比的教会什么呢？说叫基督徒在生活过程中呢，你不要半途而废，因为生命成长过程中呢，会遇到许多的试探和试炼，中间可能会产生软弱，会产生跌倒。他就使徒保罗在什么？我们把我们是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坚决不能走回头路，需要继续成长。我们知道人在软弱的时候呢，喜欢回头看，但是假如在身边要缺乏那种能够鼓励能够帮助你的群体呢，我们就容易走回头路。这就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呢，不能中断敬拜和团契的原因之一。我们处于这种软弱地位就很容易呢跟其他软弱的人相比较。比方说我能看到，我说哎，某某那个弟兄姊妹他也是受洗了，你看他现在也不参加崇拜了，也不参加团契了，我看他过得也挺自在的啊。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像他那样似的啊，过着更自由自在的日子不更好吗？省着礼拜天还得往这跑，还得参加团契，还得忙这些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永远愿意走这个回头路。所以这正是导，这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基督群体来有个正向导向的作用呢？这个就是我们团契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我们每个人行走天路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的情况，并且这种情况呢，有时候是神特意设立的场景。他设立场景干嘛呢？让我们在这个中间呢，学习主内弟兄姊妹如何互相关爱，如何互相扶持。团契呢，需要神的话语造就，但是团契呢，还有个重要的功能呢，就是把教会对个别肢体的关爱和帮助的不足之处呢，可以填满和补充帮助辅助的作用。因为怎么呢？因为从整个教会层次，我们现在还行，说100来人，如果教会越来越大的话，在教会层次面，如果每个肢体都方方面面都关顾到，那是很难很难的。其实我那时候就想的什么，就想有一位那个老牧者就提到什么呢，提到说我们国语教会的瓶颈问题。他说什么呢？因为国语教会瓶颈，什么瓶颈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期望他能够直接得到什么呢？牧者的关怀。别人关怀他觉得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了，而每个人都期望到牧者的关怀就有问题了。这个牧者的话，如果就一个人的话，他就24小时不睡觉的话，他一年能关怀多少个人？所以他就是凭借什么呢？绝很难超过150人，要超过150人，就马上就会什么呢？就会往回减了。什么原因？很多人觉得啊，我在这得不到关照，得不到关注，得到你牧者的亲自的关注，好了，我去找关注了。这种现象有没有？我碰见过，我碰见有别的地方人来了，跟我直接表态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在那个教会，我现在洋人教会，那教会很小，那牧者经常来请我喝茶吃饭说话这那的。我心想，我说这要是碰见多了，可能有点忙不过来哈。所以这就讲我们平静，所以就讲为什么就讲我们团契有个很大的功用呢，就是能够辅助，能够帮助这一点。而我们当我们团契火热起来好起来呢，我们的教会呢，那就一定会火热且一定会好起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呢，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又听，就又一个讲什么呢？说第一个讲半途而废，第二个讲说你不要停滞不前。他说你要停滞不前的话呢，可能发生什么呢？可能发生属灵崩溃。所以使徒保罗把这个把我们基督徒生活看得非常严肃。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不能够继续成长的话，不能继续前进的话，说会不进则退，就回到旧有的生活方式中去。那使徒保罗他这种人尚且说这种话，尚且来说嘛，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他都说这种话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警惕。 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呢，我们需要有序的不断的什么呢，操练成长。我们随时要提醒自己，我们真是不能中断教会的崇拜也好，团契也好，还有其他各种服事好，也是通过什么呢，其实通过我们肢体之间的各种服事工作呢，其实一种操练我们自己的过程。你需要跟不同的人才能接受不同的什么呢，品格的磨练过程，这是有针对性的，需要克服呢自己品行的缺陷，也包括懒惰闲散，也需要我们抽出时间和精力。那就讲到我们具体我们在实践上我们怎么应用，就是我们在婴儿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婴儿期的现象呢，生命现象什么现象呢，生命现象就处婴儿期的时候呢，我们灵眼没有开启，所以对神话也不明白，所以嘛，我们就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何避免因为灵命不足而出现的问题呢，这就出现问题了。北美工作场所呢一直强调个原则，这工作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叫对事不对人。其实这个原则非常好，也符合圣经教导。为什么呢？圣经里一直强调呢对恶的恨恶，他没有说恨人，他说是爱人，这对事对恶事的恨恶。说如果每个人都按这个原则呢，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没法用真理鉴别我们标准的时候呢，最起码有个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也能够减少许多的矛盾冲突。说对事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出发点我们是以事情观点为着眼点，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时的角度来对待。这个呢我们就是处理方式呢，我们不是看人，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看谁提出这个问题，谁完成这件事，不是以这个为考究标准的，就是考究角度不一样。所以考究对事来讲，说这个事的本身是不是合理的恰当的，以及在时间上在人力物力上是不是合适，所以围绕全是对待事的处理方法。这样呢就不会什么因为对人的好恶而产生那种服事过程中的矛盾冲突，甚至许多事呢无法调节的这种冲突。那么我们看看对人的会产生什么角度，对人要说，假如说对人的会发生什么现象呢，那对人的角度吧，就是我就看说这件事情如果提出的问题，说是我们想做什么事，我看谁提出的，还有一个呢看谁做的，说我根据这一点来发表我个人的见解。那假如我对某人不满意呢，或者假如某人要是得罪过我呢，我就不管他提出的什么方案呢是好啊是坏啊是正确与否啊，好了，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什么呢，一概否定，我全部不接纳。大白话说起来什么呢，我看这个人不顺眼，所以你做的一切，你说的一切，你所有的行为标准，什么东西没有一样是好的，就是说我这是从你人的角度出发了，我全部不接受。这个不接受原则呢跟这件事情跟这些问题的正确与否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对的人嘛，只要是你出来的，没有正确错误之说，只有一个否定，这就是对人。我们对世界上情大于法我们都深恶痛绝，为什么呢，这很多产生很多草菅人命事情就这么发生的。那么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我们能够把这种以这种人情为观点的处事标准带入其中吗？其实这就是小团体和结党的原因嘛。因为什么呢，我们关系好，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要一致。一致怎么处理呢，支持的我一起支持，反对的一起反对，不管对错，按人下菜碟，这就是一种处理方式。我们通过上面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采取对人和对事情不同处理方式呢，会有很大的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如果生命成长起来了，我们肯定不会从对人的角度出发了。但是其实我们真正作为基督徒来讲，应该标准比这个还高，就什么呢，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说造就人的话。使徒保罗说柔和，用柔和的话去劝勉人。其实这次功课我现在也在这学呢，一步步在那学呢。 就是不是你说话是对的就行了，你得怎么样叫人接受那柔和的话去劝勉人，这是神要求我们的。所以比光是说对人对事比这个要求要高，标准高多了。我这个只不过说我们假如是没有标准的话，我们能够要采这种方式的话就避免很多问题。那我们在生命成长期的弟兄姊妹，我们会遇到什么？生命成长期应用的我们怎么处理呢？就是我们在生命成长期我们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呢？所以使徒保罗呢就讲这点，所以我们刚才也能经历讲说不断的奔跑要克服己身。克服己身的含义什么呢？就是不是打空拳，这个含义什么呢？就是克服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攻克那些什么问题呢？攻克我们身上那些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那些个人品质的问题，品格的问题。你说这些功课容不容易啊？这些功课是很难很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总说要经历试炼的原因呢？就是在这点，因为我们克服的都这些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问题，你说能容易吗？所以有些我要形容词来讲呢，得需要用锉刀去锉，得锉起来那些棱角，锉起来。还有些呢腐败变质的部分呢，不得不可能做那 operation， 拿刀给割下来。你说这个舒不舒服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呢，我们以前呢听到很多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我们信靠神了以后，我们生命生活状况完全改变了。原先没有工作，现在有工作；原先得病，现在病好了。原先呢，我们那个各方面都不顺，我们现在一帆风顺了，风调雨顺了。是这样的吗？其实说实在的话哈，真不是这样的。原则上讲，我们基督徒比常人会更遇到更多的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成长的需要。其实我就想几年前的事情，我几年前需要上课，这不需要往多伦多开车上课去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呢，车就开车把别人车划了，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呢，我那个也是几年前我在 Brampton 浸信会实习的时候呢，新山参加祷告会，祷告开车也是从高速401然后再转410上去，就在高速被人撞。你说我们经历这些事情，要是按照前面一般那个我们刚开始讲说我们信靠神的人都风调雨顺的话讲的话，这就说不通了。说神啊，我都信靠你了，我这个风调雨顺了，我怎么这事儿我还是都是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参加那个学习神学学完了开回家的时候，怎么这些事情还发生了？其实这些事情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身上也发生了。我上次我记得谁也是参加祷告会来出车祸，为什么？其实神在这里叫我们学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其实当时我后来，其实我在那个这俩功课对我来讲，可因为有以前的功课吧，我还是比较容易过去的。我当时我真挺喜乐的，我是在高速公路我开车，我是轻轻滑一下，我们俩人都分开了。我说再滑再转大一点的话，那就不是滑点车的问题了，那可能车毁人亡了，那都是100多公里在那开的。那后面的情况也是一样。说神怎么呢？神说叫我们活出的喜乐呢，不是在叫我们说你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你在过节在那吃 BBQ 喝啤酒那时候你的喜乐，而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活出的喜乐。那个时候就是神真正的你把信靠神的心在你身体建立起来的，神的平安也真的降到你的身上了。那在我们教会服事中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事。这个服事心态问题呢，我就想起这段经文，就马可福音他讲，就十个门徒，他说非常恼怒雅各和约翰。为什么恼怒呢？在前面呢，雅各和约翰两个人找他妈妈去找耶稣去走后门去了，干嘛呢？说我按肉身说他也是耶稣的姨妈，对不对？ 按他的家族说，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和约翰的家族是相对挺富有的，我们在福音书也看到呢，有许多加利的妇女呢一直跟随耶稣，是服侍他们，他服侍他不光是在日常生活服侍，并且在经济上也支持他们的。所以呢，你想雅各这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去找耶稣的时候，这是不是有这个层次了？我在经济上支持你，我俩儿子成为你门徒了，是不是？我们还是亲戚，是吧？这来找走后门来了。所以呢，这个十个门徒呢就不干了，干嘛呢？啊，凭什么你们要做耶稣的一左一右的哈？一左一右，因为他们的概念一左一右那是最高位啊。我们在古代说什么呢？左丞右相啊，哈，是不是？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官，这俩最高位在左右的哈。这也是你凭什么要这东西啊？所以耶稣在这么教导他们，耶稣就说用世上的观念道，先用世上观念告诉他，说世上的观念什么呢？有君王，有皇帝，有王，有大臣，他们干嘛呢？他是管人的，管你们干嘛呢？你们去服侍他的。就说这个门徒的想法呢，就跟世上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要坐高位嘛，坐上位嘛，对不对？是这种想法。都是在什么？主耶稣怎么说？说我们信靠神的人，在天国的道理不是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你们中间谁为大的，要必做那种用人；谁为首的，必做众人的仆人。耶稣是不是把这个道理讲完就完事了？所以我们读书有时候读福音书，你看就很好一点，他不是光讲大道理，光把大道理讲明白就完事了，完走了，好了，你们自己去体会去了。然后怎么办呢？他首先用自身做力量，什么呢？他说我来，你看我来服侍的时候，我是不是要人来服侍我来了？完了，他马上他在这时候就用了一个实力，他什么实力呢？就是给门徒洗脚，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给门徒洗脚。我们知道洗脚这工作在犹太人说是地位最低下的人做的，一般仆人都不做，一般都是奴隶来做这个洗脚的工作，因为他们说穿着，你想吧，穿着还不是我们今天的凉鞋，是拿草编的那种凉鞋，完了在满是尘土的地上走到人家里去，连出的汗在泥土在脚上就是都缠在一起，你想那个脚是什么状态的脚啊？就是那种脚，而洗呢就洗那种脚，所以洗那种脚谁洗呢？是奴隶干的活。但主耶稣在这儿，主耶稣就做这种活干嘛呢？他做这种活什么目的呢？就像他们说以身作则的向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不是光把那个大道理告诉你们，我是以身作则的做出来，就是这样服侍人的。其实在圣餐最后晚餐吃圣餐呢，我们知道吃圣餐在马可楼嘛，我们按照传统记载都是在马可楼，马可楼就马可家的二楼，二楼我去过那种，因为那个时候他跟今天嘛，今天犹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坐桌子坐椅子坐板凳的，那个时候他们是坐在地毯上，在地上只是用炕桌的，他们摆的桌子方式呢是个 U 型的， U 型的右下角最边上那个座位呢，按我们说的话就是位置地位最低的人坐的位置，就是右下角那个位置。为什么最低位置坐在那个位置呢？说那个位置当这个吃饭这个宴席如果没有仆人服侍的话，那个人就需要承担一个多余项的工作，干嘛呢？桌上饭菜缺乏的时候啊，你需要上厨房去端菜端饭来，去供给别人使用。中间为什么 U 型呢？你可以从 U 型的每个桌上去摆饭摆菜，添饭添菜，是干这个活的。但是按照传统记载呢，最后使徒彼得就坐在那个位上，就坐在那个最末最末的位上。但是使徒彼得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是耶稣任命的首徒，十二门徒首徒。所以你看什么？就说耶稣整个这做法就叫他们看到，你先做大了吗？你使徒彼得不是首徒吗？你先坐到最末那位上去，然后呢我们吃菜吃不够，吃饭吃不够的话，你上厨房去给我们端菜端饭来，你先服侍人的，你不是先叫别人服侍你的。所以耶稣这个服侍状态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些在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在服侍过程中呢，可能有些问题，就什么呢？包括呢，不光是怎么服侍人的时候，可能还能碰到很多情况，什么情况呢？遇到别人的呢不理解，甚至呢不理解再大一点呢，可能还存到讽刺、挖苦，这种可能都会遇到。但是也让我们都明白，我们这也是我们生命建造的一个步骤。那就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这使徒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中最后他说这两节经文，他说的经文什么呢？他就把我们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呢，就用什么，用一个长跑来形象的表达出来了。而这个跑的过程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我们可存在中跑摔倒了，我们可能遇到什么，有个深坑得需要跨过去，我们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会不会绊倒了我们就不起来呢？我们会不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就放弃这个领受的真道呢？他不是的，他说我们一定要跑到终点，说终点前面呢是一片光明，因为到了什么呢？最后领奖的时刻了，说公义的冠冕呢在等候着谁呢？保罗去领取。所以在基督再来日子怎么样呢？说他会赐给他什么得胜的荣耀冠冕。而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什么一点呢？他说不但他能够得到，就是所有等待和爱慕基督耶稣再来人呢都会得到这个荣耀冠冕。所以愿神呢，愿圣灵保守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生命，使我们使就是说这句话呢应验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感谢神，让我们低头做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怎样不要停滞不前，不要停滞在我们重生的那个阶段，我们这个天路需要我们不停的前行。我们知道天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险阻，但是我们知道有圣灵扶持帮助我们，我们有弟兄姊妹的互相搀扶，互相扶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们一定也会在神的家中，通过这种帮助，通过这种扶持，通过这种彼此建造，我们能够一起走完这个天路，我们能一起达到终点，我们能一起去同时领受这个荣耀冠冕。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